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台湾单元，我是庆芬。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庆芬邀请朋友们一起走入校园，而且由竹乐声一起伴随着大家走入校园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梦想，那不想梦想呢，您实现了没有？您有没有努力去追寻呢？那么正声台中电台长期致力于公益关怀的置业，那么也希望能够借此实践公益的一个旨志，所以在今年我们特别规划了有听见梦想的声音逐梦天籁的一个系列活动，我们将会深入到台中、南投、彰化、苗栗等等地区来举办有8场次的一个音乐关怀的一个活动，希望把音乐种子呢带入偏乡、带入学校、带入很多社福机关，让大家一起能够听到最在地最棒的一个竹乐声了。首先我们先邀请台湾竹乐团的罗正魂罗团长跟朋友们来介绍到如何运用台湾在地的竹子，打造成一个一个不一样的竹乐器，带给偏乡孩童们不同的音乐响宴。团长你好。
清芬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团长，其实我刚刚介绍说我们这个竹乐团其实是用台湾在地的竹子竹材来当这个乐器的那我们这乐器大概有哪些呢？那怎么样来把它做成乐器？
是，我们的乐器最主要是分成用吹奏的管乐器，那管乐器像传统的笛子、洞箫都是那都是竹子做。那另外我们比较大类的是打击乐器，那打击乐器的话，都是我们台湾自己所研发的。那可以看到从这个比较高音的小竹琴它是用箭竹做的。
是。
那到这个比较中音域的，它是用我们台湾的这个桂竹还有麻竹。那到比较低音的这个比较特别的拍筒琴它是拿着拍子来演奏，它声音比较低沉一点，它则是用梦中竹的那个甲板去合成去做的。因为这样会比较不易裂开，因为如果低音的竹琴用竹筒来做的话，很容易受到温差影响就会裂掉。
是，所以我们这个这些乐器都是采用台湾不同种类的竹子来做。
对，没错。
所以用它的特性，
对，就每一样竹子有不同的那个声音特性，那可以做出不同的音高的竹琴这样。
那当初怎么会想到用这个竹子来当乐器呢？
当初其实最早是我们的顾问，就是一个宜兰大学的一个博士，他是吴世印教授。那他就是专门在研发这些竹子做的乐器。那他就是把它调音出来，那他就刚好因缘际会找上了我们几个这个跟打击有相关的团员，然后过来演奏。然后之后我就回台北，我就想说，把它正式把它立案成立一个这个竹乐团，那我希望可以在台湾来好好的推广这些竹乐器这样。
所以其实有这样一个因缘机会底下，所以你把用竹子来当这个乐器那这个竹子当乐器，你这个团成立的大概多久？然后我们走遍多少地方呢？
我们大概是2011年的时候成立的。那我们成立到现在，就是在台湾的很多比如说音乐厅，或是到一些偏乡部落学校，我们到处都有去。那我们甚至还有出国去参加一些国际艺术节的演出。那尤其是东南亚，因为东南亚其实它的竹乐器的历史比较悠久。像越南跟印尼都有这竹乐器的历史。所以我们也经常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去跟他们做交流还有参加他们艺术节的演奏。
是，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是跟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一起合作的一个逐梦天籁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到了这个中部的各个乡镇来做演出。那这一次呢，你希望带给我们在中部这些孩子们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
因为其实竹乐器在因为我们乐团在北部嘛，所以其实 中部我们虽然偶尔也有下来，但是我想毕竟这个在校园以及社福团体是我们的第一次，哎，对，所以我希望这些，因为竹乐器的声音挑奏起来是很可以令人家觉得很开心，因为它声音很清脆，所以我希望可以带给这些小朋友非常一个开心的一个这个感觉，把这些竹乐器的这个美妙的乐音分享给这些小朋友。那因为其实听好好的听一些这个美妙的音乐，对于小朋友我觉得有潜移默化的这个效果，可以让他们就是循循善诱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契机的，对，而且对我们竹乐器的这个推广让他们可以在可以受到更多中部的朋友的这个认识，这样我觉得是蛮好的。
哎，等于说可以让小朋友有不同的一个刺激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那我知道今天下午你要前往这个斗志哦，斗志服务社，那去指导小朋友，然后也跟他们做一个互动哦。那这些斗志的这个服务社的小朋友其实是比较飞行少年的哦，那所以我们希望说用这样竹乐器哦来跟他们做一个互动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吗？或者说要怎么样来带给他们不同的刺激？而且他们也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像你们的演奏者哦，那怎么样来让他们可以来上舞台？
哦，就像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哈，我们里面其实有安排像这个互动，因为竹乐器有一些乐器哈，像我现在手上拿这个叫竹锣，它是每个人手上一个音，那一个音的话，它必须要演奏乐曲出来，它必须要每个人分工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训练这个团体的这个合作默契，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训练乐器。因此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让小朋友他们一口气就好像非得要学到很难的什么技巧跟旋律，反而我们可以先用这种分工合作型的乐器，让他们先培养从这个默契开始。好，然后渐渐的先产生兴趣，好，然后让他们从中去练习到这个旋律跟节奏，好，去渐渐的培养出他的那个感觉出来。哦，
所以其实我们就先用个人的这种小乐器，好，让他们自己去做练习，然后培养团队的一个精神。
对
哦，所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吗？
基本上是不用，因为就是平常就可以让他们平常可以先自己练习。那我大概可能这几个月我应该也会找一点时间下来跟他们再跟他们带一下，这样。对对 对,
对，好。那所以其实我刚刚听到你们事前的一个这个演练的时候，听到那个龙猫，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的轻快哦。那其实这样子能够演奏出来的一个乐曲当中，平常你们是怎么样来做一个练习，然后团队之间怎么来做合作？
哦，我们平常就是会有这个所谓的一些定期的排练，那排练的话，我们而且比较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曲子，因为竹乐器本身没有为它，因为这些新研发的乐器嘛，本身没有为它创作的曲子，所以就是平常是我来给它编配，哎，对，那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不同的，去不同地方演出，我们就要有不同的曲目，像今天来演奏给小朋友，对，我们就会寻找一些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些耳熟能详的一些曲目，那我们就改编之后，我们就排练，然后来希望今天可以呈现给大家。
是，所以如果说到国外的话，就会比较编的是比较中国风味的歌曲。
对对对，国外就会选比较中国、比较台湾民谣这一类的。对对对，
真的真的。那也期待说今天的小朋友呢，听到这样子一个乐曲之后呢，会很开心。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在9月2号斗志的小朋友呢，上了中山堂舞台之后呢，有非常棒的表现。
是
非常感谢团长来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
哇，这台湾竹乐团真的是不简单。那么在当天早上呢，我们是前往台中大雅的阳明国小，那它属于比较偏乡一点哦，所以当地的小学总共就要将近200位的师生呢，非常开心有台湾竹乐团的这个团长带领的大家一起来同乐。那么在现场呢，也演奏了相当棒的这个歌曲哦，有龙猫啦，还有小苹果。 那么听众朋友也可以从刚刚呢清芬所播放的这一段在现场的这样录音就可以听得到，哇，真的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开心哦。那当然正声广播以及竹乐团呢一起关怀非常多的偏乡的学童，当然也要关心很多的社福机关的这些学童了。那么所以呢下午呢我们前往就是斗志服务社，也是位于大雅哦。那斗志服务社呢是长期关怀新住民的学童以及弱势单亲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的学童，那希望给他们不同的刺激。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斗志服务社的社长蔡瑞红蔡社长来节目当中跟朋友一起来分享到这个竹乐团进入到斗志服务社跟小朋友一起互动之后他们有没有什么改变。
我是斗志服务社社长，那我姓蔡，叫蔡瑞红。那今天很开心呢，就是说，正声广播电台就有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这些小孩子能接触到更不一样的乐器。对，那我们斗志服务社呢，大概成立在6-7年前。
是。
那我们是大雅区的新移民关怀据点，所以这里的小孩子有新移民二代。新移民就是所谓他们妈妈是外籍新娘、外籍配偶。对，那也有单亲弱势或者说隔代教养的小孩。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些小孩子他们。天生的质并不差，对，但他们缺少的是一个机会
跟关怀，
那还有他们所接触到各种多元东西的一个广度，
是，所以我们在斗志服务社其实就是让他们有一些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些不一样的这个世界，
没错，那我们针对他们的优势，比如说这个小孩子他比较好动，那我们就让他学街舞，学民俗舞蹈，那这个小孩子他对音乐先天有那种优势，对，那我们可能就让他打太鼓，或者说学吉他，
是，
对，
是有不同的面向哦，来训练这个让小孩子有不同的一个机会哦。
是，
那当然，其实这些机会哦，都是很多的大家来创造的，因为也要结合各种不同的资源哦，
各方的资源，
那这各方的资源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寻求并不那么容易，或者说一些善的力量一起集合起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结果嘛。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很多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呢？
我觉得这样子的结合可以让小孩子他们突破他们可能以往比较会有心理恐惧的那一步。比如说大概在1年前我带两个小孩子然后去正声广播电台参加录音的活动，对，那这两个小孩他们原本是比较内向的，但是很奇怪他们看到那个叫做收音室嘛，
录音室对
里面的麦克风，那其实他们就会忘记说自己是内向的，那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害怕，但是大概1-2分钟过后其实他们可以很坦然的把心中的东西讲出来，那这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包括他们未来的一个梦想跟他们所希望做的事情，对，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小孩子在国中甚至高中之前他的想法都是非常的正向，他会想说怎么样可以让这个世界更好，靠自己的能力，那但是以往台湾的小孩会比较少有人去重视到这个区块，对，那所以有我觉得有越多这样子的舞台跟机会让小孩子去发挥，那真的可以让他们对未来的目标更明确，
我知道说其实很多善的力量啊，你有这样子一个心，其实很多的资源也就跟着进来了，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正声广播电台跟斗志哦邀请了竹乐团来到这个地方跟小朋友来做互动哦，那这个消息其实应该在应该陆陆续续对，就跟小朋友讲过了哦。那小朋友有什么感觉呢？
他们一开始不太清楚说，竹乐团、竹乐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这里有童军团，
是，
所以说，平常会搭风尘啊，有竹子，
对，
那竹子变成乐器，他们想可能是类似笛子吧，但是今天来让我很 surprise 的是，每个小孩子眼睛都发亮，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说，为什么竹乐的大小可以钢琴跟钢琴差不多大？
大小对不对？然后乐器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种 很正向对未知的探索。嗯，
真的真的好，蛮不简单。那这一次呢，其实竹乐团来跟我们互动之后哦，那接下来会来跟斗志的小朋友来做指导。那未来呢，希望能够站上了我们在9月2号的这个演唱会的大舞台，中山堂的大舞台。那这中间呢，其实小朋友的一个学习不同的面向，可以带给小朋友什么样的刺激呢？
我觉得主要是它广度的增加。嗯哼，嗯，对，还有，心里觉得自己不一样啊哈，的这一种荣耀感
啊，真的，
这个都是他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优势。他如何做一件事情做到不一样？对，然后做到有特色。那这个特色可以是让他出类拔萃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是。将善的力量相结合，其实就会造就有不同的刺激，就会看到不同的改变，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在今天的乐听中台湾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到台湾竹乐团用他们的竹乐器跟学童们来做分享，来做刺激，其实都是相当棒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地方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台湾竹乐团的罗振魂罗团长以及斗志服务社的蔡瑞红蔡社长来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做分享了，谢谢大家。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平传媒新一代时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